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中国提出的所谓乌克兰战争和谈计划，因中国支持俄罗斯而广受到西方国家质疑之际，路透社星期一3月13号报道，据熟悉内情人士消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早可能下个礼拜访问莫斯科，比外界预期的更加早。报道表示，俄罗斯塔斯社今年1月30号说，普京已经邀请习近平春季时访问莫斯科。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报道说，习近平可能在4月或者5月初访问莫斯科会晤普京。路透社说，中国外交部未有立即回应有关习近平可能会访问莫斯科的置评请求。克里姆林宫亦都谢绝置评，目前仲未有其他更多的细节。报道说，熟悉这件事的消息来源因为这件事件敏感而要求匿名。中国最高外交官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2月24号俄乌战争一周年前夕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高调的访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这个被外界广泛视为习近平即将访问莫斯科的序幕。据北韩官方传媒星期一报道，北韩从它的东海岸的一艘潜艇发射了两枚战略巡航导弹，而此前一日平壤警告称将会对北韩军演习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应。国营北韩中央通讯社表示，星期日较早时候的发射表明了北韩有能力以压倒性的强大力量回应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南韩的傀儡军。据朝中社报道，这些导弹以八字形飞行约1500公里，并且在空中停留了约125分钟。朝中社说，巡航导弹是从8月20号英雄号实验潜艇发射的，以前曾经从该潜艇发射过弹道导弹。朝中社说，演习证实了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并检查了构成北韩核威胁力量之一的潜艇部队的水下对地进攻行动。着眼于2024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对他忠诚服务的总统特朗普发出了至今为止最强烈的谴责。彭斯说，特朗普个人对鼓励2021年1月6号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负有责任。这些特朗普支持者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了特朗普。特朗普总统错了，我无权推翻选举。彭斯星期六晚上在一年一度的烤肉架晚宴上对一班华盛顿精英记者和政府官员说，那日他的鲁莽言论危及我的家人和国会大厦的每个人，我知道历史会令到特朗普承担责任。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谭德赛说，发现新冠病毒的起源是一项道德的义务，必须探索所有假设，这个是至今为止最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个联合国机构仍然致力于查明该病毒的起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家美国政府机构评估称，这次大流行病很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所造成，为世卫组织带来寻求答案的压力。在美国众议院上个礼拜投票决定将这份评估解密之后，北京方面否认了这项评估的结果。谭德赛在星期六较晚时候在推特上说，了解新冠病毒起源并探索所有假设仍然是科学界的一项义务，帮助我们防止未来爆发，同时也是一项道德的义务，是为了那些几百万名死于新冠病毒的人，以及那些生活在长期新冠后遗症中的人。中共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星期日3月12号任命长期从事解放军装备现代化的李尚福接替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历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将。65岁的李尚福曾经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等职务。2019年7月晋升为上将。李尚福仲具有航天的背景，长年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曾经担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绕月探测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嫦娥2号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等职位。 路透社报道话，尽管国防部长一职在中共体系中更多的是外交和仪式性质，但由于他的背景，李尚福的任命仲是引起外界的密切关注。报道话，作为技术官僚，李尚福将在实现习近平将解放军打造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目标上发挥关键作用。作为去年中共二十大新中央军委委员的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凸显了他和习近平关系密切。报道表示，一些学者相信李尚福与习近平在解放军中的亲信，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关系紧密。李尚福2017年8月份接替张又侠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报道说，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之际，正值美国推动恢复与解放军的对话与沟通，中共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继确认习近平第三个主席任期，习近平亲信李强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星期日3月12号确定国务院新任主要官员及各个部委的主管，任命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次换届的第14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023年3月5号开幕，3月13号闭幕。这次人大会议任命60岁的现任政治局常委丁薛祥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目前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习近平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丁薛祥2007年起就担任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过去10年来一直任中办副主任和主任兼习办主任，是习近平的亲信助手。2年68岁的何立峰接替退休的刘鹤成为国务院主要负责经济排名第二的副总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军首要任务就是要击沉中国的军舰。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克上将星期三3月8号在一次电话记者会上说，假如台海战争爆发，他的部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击沉中国军舰。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空军与太空军学会星期一开始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举行了三日的大型展览和战争研讨会，重要空军及太空军将领都在会上发表讲话或参与讨论。威尔斯·巴克在星期三从会场举行的电话记者会上提到，他从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时，中国对军舰的部署得到启示。大家见到了佩洛西议长到台湾之后，中国如何部署他们的军舰。美国军事新闻 military.com 援引威尔斯·巴克的话报道说，他们将他们这些舰船部署到台湾的东边作为某种的封锁。威尔斯·巴克说，美国认为威胁也就是阻压是防止台海发生冲突的最好做法，与国际伙伴的军队亦都有更多的计划和演练。问题就在于一旦阻压无效，美国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击沉那些船。威尔斯·巴克说，击沉军舰不单止是太平洋空军的首要目标，实际上它亦都是任何被卷入这种冲突的人的首要目标。我们认为阻压是我们在可能发生的台湾摩擦上最有价值的结果。我们亦都鼓励中方不要试图以武力取得那个岛屿。美国武装部队电子通讯协会同一日亦都在它的媒体信号Signal 一篇报道中提出威尔斯巴克在电话记者会上的讲话，这个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利益，这个也不符合地区的利益，这个当然也不符合台湾的利益。所以我们要说，不要以武力去取得那个岛屿，我们希望能够阻压他们。不过如果阻压失败，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从太平洋空军的立场来讲，我们必须处理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些军舰。 美国情报界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决心要同台湾统一，但是中国目前并不想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星期四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美国在全球面临的威胁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的评估并不认为中国希望发生战争。海恩斯星期三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同一个主题的听证会上也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内将会加大针对台湾施压，迫使台湾和他统一。军事专家也认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和平统一，不过这个并不代表中国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这个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昂代价。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星期五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关于中国对台意图的网上研讨会中是这样讲。不过跨越海峡中国军队准备与台湾一战一输的作者之一桑德斯都提醒大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想法里面，和平并不意味着他不会使用武力的胁迫来达到这个目标。他在书中就有一个章节提到，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三种工具的混合运用，包括说服、统战以及共干作用。桑德斯解释说，在中国对新疆和香港的压迫的前例下，要说服的方式来促使台湾与其统一已经越来越无效，统战也都只会对反独有用，对促统的效果并不好的。因此剩下来的结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来越依赖对台湾使用共干力量及胁迫等类型的工具。不过他说，令人担忧的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会导致北京使用武力的红线。我担忧的就是台湾采取某个走向独立的步骤，他们认为这个只是另一个小小的切香肠动作，但北京却说，哇，你现在已经跨越了红线了。或者是以美国的例子来说，在跟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上，我们做了军事层面多了一些的事情。他说，或许美国只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逐步渐进的温和小步骤，但北京却认为这个是一个跨越红线的一步，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必须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美台以为只是一个没什么实质不同的小动作，但北京却认为这个已经是一个跨越红线的一步，必须使用武力而不能够允许它存在。最大的忧虑就是北京可能重新定义它的红线是什么。上个礼拜它可以的接受这个星期却不能够被容忍。跨越海峡一书的另一位作者，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亦都在讨论中说，外界对中国解放军火力攻击或封锁的能力并没有太多的疑问，前提就是假设美国不介入的话，不过要全面发动两栖入侵对解放军来讲，目前还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挑战。我的确认为现在有一个窗口来协助台湾，美国和我们在地区的核心盟友能够更严肃看待台湾的防卫和设备以及他们所需要的训练，让他们能够对任何解放军试图跨越台湾海峡的努力形成显著的危险。拜登政府上个礼拜批准了包括 F-16 战机导弹及相关设备的新一轮对台军售，总价值达到6亿1900万美元。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说，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是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严阵以待，随时回击一切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这个星期证实计划将会在加利福尼亚州会晤过境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有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透露，新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预计亦都将会前往加州参加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欢迎蔡英文到美国与国会领袖和成员交流。巴尔说他很高兴麦卡锡议长和其他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将会在美国欢迎蔡总统，这个象征我们的友谊，并且会讨论我们怎样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民主。他预期加拉格尔主席会去，希望首席成员克里希纳莫提都会同行，他猜测还会有其他的成员。来自肯塔基州的巴尔众议员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他同时都是本届国会最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巴尔说由于行程冲突的关系，他没办法亲自前往加州和蔡英文见面。巴尔去年9月曾经参与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代芬尼·麦菲所率领的国会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和蔡英文进行了会谈。美国之音询问该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是否将会随同麦卡锡议长是前往加州与蔡英文总统会面。加拉格尔没有正面答复他的行程。加拉格尔说他有看到报道，他觉得很好，他觉得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很好，但他不知道还有谁会参加。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说是报道蔡英文已经说服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在加州会面，而不是在台北，以谋求避免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反应。报道说蔡英文将在4月初出访中美洲的过境美国，并且与麦卡锡在加州他的选区是会晤。彭博社第二日报道说麦卡锡证实他将会在美国境内与蔡英文会晤的计划，他还强调这次会晤并不排除他后续将会前往台湾访问的可能性。麦卡锡说这个与他的旅行计划或者他是否前往台湾完全没有关系，他说中国不能够对他说去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去。在星期三金融时报再报道蔡英文3月30号将会在纽约出席美国智库举办的活动发表演说，并且获颁该智库行之有年的全球领导力奖，之后前往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危地马拉和贝里斯，回程将会停留加州，过境期间将与麦卡锡会晤，并且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蔡英文3月底4月初过境美国是适逢已经跌入谷底的美中关系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而进一步恶化，因此各界担忧北京有可能对蔡英文被允许在纽约发表演说以及在加州会晤麦卡锡而作出强烈的反应。中国政府星期三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据信将会在美国过境表达严重关注，并且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美方作出澄清。对于是否担心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计划将会引发新一波北京的反弹，加拉格尔众议员回应说这些都是北京一贯的手法。他说他们试图霸凌我们，他们当然也试图霸凌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这个与议长会晤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或者最近鼓励立法部门和台湾政府官员交流的法案，所以这个都是在这虚张声势和霸凌。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佳青星期五到立法院备询的时候是证实了蔡英文的出访计划将会过境美国。徐佳青说总统过境美国期间将会举办四场的侨宴，但是还没有完全确定地点。徐佳青说他将会是与团随行，目前已经规划出访草案和日期。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上个星期一在面对记者有关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回应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他还说如果美方希望台海风平浪静就应该停止以台制华。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新任议长麦卡锡在担任议长前后都表示过要前往台湾访问，并且会晤蔡英文总统。去年8月初众议院时任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北京当局的强烈反弹之后，麦卡锡曾经罕见地对民主党籍的佩洛西表示支持，并且说自己如果担任议长也将会访问台湾。佩洛西去年访台后，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举行多日的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曾经飞越台北上空，而解放军机舰越过传统的海峡中线已经是成为所谓的新常态。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礼拜五3月10号在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进入第三个任期。西方观察人士指出， 習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恐怕將會令到領導人終身制再度在中國上演。同時經濟疲軟與美國關係緊張，令到習近平第三個任期一開始就面臨內憂外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西方媒體在對習近平第三度成為國家主席進行報導的時候，大多數指出這個結局毫無懸念。美聯社在發表推文的時候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被授予第三個五年任期，這個使他步入了終身執政的軌道。儀式性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2952:0的投票結果支持習近平的任命早已經是定局。英國廣播公司駐華記者麥迪文就對這個毫無懸念的結果進行了調侃，他說真的太驚險了，習近平以2952:0再次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由於西方受眾可能不會區分中國國家主席的概念與總統制國家總統一職的不同，麥迪文就特別指出，習近平的權力來自他擔任的黨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的頭銜大多數是儀式性的。政治風險評估機構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亦都對習近平連任的消息進行了諷刺，他在推文當中說，在懸念和緊張當中，習近平以2952贊成對零票反對再次獲得連任，獲得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五年任期。習近平在去年10月打破傳統第三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此前中國憲法刪除了對國家主席任期兩屆的限制，為習近平長期執政掃清了法律的障礙。很多西方政治家、評論人士和活動者都表示，習近平的全票當選再次反映了中國全國人大這個橡皮圖章機構的選票毫無意義。比利時前首相居伊·沃斯達在推特上說，習近平以2952贊成、零票反對、零票棄權獲得連任，專制政體就是這樣。似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以推文諷刺說，誰說中國沒有民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2952贊成、對零票反對、零票棄權再次選舉習近平成為主席。香港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說，這個充分反映了中國14億人民的願望，但他們根本是沒有投票。很多西方觀察人士在轉發習近平連任消息的同時，亦都不忘指出習近平的連任是一小部分人的決策的結果。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轉發這則新聞的時候就說，習近平不是再次當選，他是被再次選擇陰定。衛報的報導的標題是，習近平被授予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中國國家主席任期。人權觀察的李查森就指出，與其說是被授予，不如說是奪取，因為習近平扼殺了所有可能的競爭。美國田納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蒂姆·伯切特亦都發推文說，因為習近平的對手都消失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播、國家安全事務首席記者吉姆·修托說，習近平並非以全票當選出任第三任國家主席，他是由一個他控制的機構選出來的，這個機構在中國人口所佔比例微乎其微，在此之前一個目的在於防止領導人終身執政的任期限制被他和他的盟友廢除了。很多西方媒體還指出，習近平連任之際，中國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令他執政充滿挑戰。路透社的推文說，習近平打破慣例第三次出任中國國家主席，加緊了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控制。而另一方面，中國正是試圖擺脫新冠疫情帶來的衰退，外交方面的挑戰亦都在增加。紐約時報的推文說，習近平進入第三個中國領導人的任期的時候，面臨著振興中國經濟的挑戰。推文指出，中國進入經濟困境的背景是此前嚴格的新冠防控措施、房地產開發商和科技公司遭受打壓，以及中國與美國和他們的盟友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美國作家、評論人士張家敦寫說，習近平一直在將中國是推向是懸崖，現在他有更多權力這樣做。美國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亦都加入了對習近平連任的討論。該機構發推文說，在2022年秋季的調查當中，有三成的美國人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對美國來說將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另外有41%的人說，這個將會是一個有些嚴重的問題。 在中国墙内的社交媒体上，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受到热烈讨论，似乎让审查人员应接不暇。有中国社交媒体分析师说，习近平第三个任期是上了微博的热搜，单个话题的浏览量是超过8亿，所有的热门话题都与习近平有关。但他同时说，在刷新和搜索的时候，注意到评论区有些关闭，有些开放，视频是时而在线，时而离线，习近平的名字甚至在短时间里面没办法搜索，这个是微博忙碌的一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独家专访，畅谈任内与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个人交手的经验，并分享他的个人故事以及他对中共威胁和台湾问题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进行了以下的采访。记者范东玲首先问到，你这本书当中有整整一章是揭露中共的残酷真相，你甚至说习近平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人，你为什么这样说呢？蓬佩奥回答说，
Goodness, this is not your granddaddy's China. This is Xi Jinping's China. And they have, as, you know, I was taught as a young cadet, your adversaries you measure by their capacity and their intentions. And we've seen the Chinese capabilities, big missile systems, space programs.
中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中国了，这个是习近平的中国。我当年在军校学到，你在衡量对手时必须通过能力和意图这两个指标。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能力包括导弹系统和太空网络计划，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有能力不单止为美国，甚至是为全世界带来和造成的问题，这个是中国拥有的能力。至于意图，我认为习近平他的全球霸权目标已经显露无遗，而且他已经开始为此努力。对于美国来讲，过去几十年，大概50年来，我们目睹中共以美国劳工为代价发展经济，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窃取我们的工作，将工作机会带回去中国制造产品，倾销产品，使到美国和西方公司没办法和他们竞争，但我们却任由中共予取予求。美国过去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交往，中国政府将会开始以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方式来到行事，但他们今日不但只没有这样做，还对美国进行全面的渗透。习近平不单止是全世界所面临最大的生存威胁，亦都威胁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美国生活的方式。记者范东玲再问到，俄乌战争一年之后，传出有证据显示习近平考虑向普京援助致命武器，你同普京见过面，你了解他本人同他周围的人，你认为美国当时是否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吓阻普京入侵乌克兰呢？我们现在又能够做些什么令到他停手呢？
Well, we did. For 4 year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 deterred Vladimir Putin. You know, he hasn't changed. I did spend time with him. He has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greatest sin of the last century wa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is intention to take back greater Europe, greater Russia.
蓬佩奧回答話：我哋喺特朗普政府任內四年所做過嘅事情，阻嚇普京，佢並冇變得。我同佢曾經有好多嘅接觸，佢一直認為最大嘅罪過就係上個世紀蘇聯解體。他想從歐洲奪回偉大俄羅斯的意圖一直都很明確，只是取決於他對風險的評估。他在奧巴馬總統任內拿了烏克蘭的五分之一，在特朗普任內四年，普京並沒有取得任何領土，亦都沒有威脅要佔領歐洲一寸的領土，但美國新總統才一上任，他就開始準備並執行這一場令人難以置信、殘暴的未經挑釁就發動對歐洲的襲擊。美國的確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來到阻嚇普京，我們過去所做的就是清楚地告訴俄羅斯聽，不良行為將會付出實際代價，我可以通過一份清單來到講述我們的阻嚇之道。但我認為拜登總統上任之後，普京對風險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使到他決定開始對歐洲動手。記者又再問到，我發現你書中有很多關於北韓、 驚險的內幕故事，你在中情局局長任內秘密訪問平壤，成功營救三名被北韓綁架的美國人質，並安排在新加坡舉行的歷史性峰會。你甚至在書中披露金正恩私底下告訴你，中國在駐韓美軍問題上講大話。
So yes,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go to Pyongyang. I went there the first time on Easter weekend of 2018. I was then the CIA director. So it was a quiet mission, a clandestine mission. Nobody knew that we were going. It was really quite something to be the first senior American in a long time.
蓬佩奧回答話：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在北韓和北韓領導人周旋的。特朗普總統派我去平壤，我第一次訪問北韓是在2018年的復活節週末，當時我是中情局局長，所以不能夠聲張的機密任務，沒人知道我要去。這次訪問低調卻意義重大，我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第一個和這位北韓新任的年輕領導人金正恩接觸的資深美國官員。講白一點，他當時才剛剛害死一名美國年輕人奧托阿姆比爾，被他關押，在北韓獄中遭受非人對待，獲釋之後反美國之後卒死。這件事使我首次訪問北韓的心情極為沉重。特朗普總統當時想和金正恩會面，試圖搞清楚是不是有辦法說服他，只要放棄核武計劃，北韓人民的生活就可以過得更加好。我發現他可能一啲都不在意這一點，因為你知道，這樣一個完全邪惡的人隔著一張桌子和我面對面，我最肯定的就是他的這一點了。我第二次訪問平壤的時候，有三名美國人質仍然被北韓當局關押。當日會面結束時，我告訴金正恩聽，總統和我都希望能夠令這些人和我一起回家。這個故事真的很神奇。我回到機場準備回來美國的時候，我們不確定這三個人的健康狀況，我們認為他們可能好像奧托一樣遭受到虐待。當我在那裡，當時我已經在飛機上面看著一輛車開過來載著這三個美國人，他們並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只是在南韓傳福音。當時看他們從車裡面走出來真是很激動，甚至我現在說回這件事的時候也非常激動的。這個使到我想起美國最美好的力量，我們並沒有為營救這些人質回家支付一分錢，亦都沒有任何的交易，我們沒有用恐怖分子做交換，我們什麼都沒有給到對方，我們只是說我們想要回他們回來，釋放他們符合北韓的最大利益。在我提出要求4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之內，他們就搭著這一架美麗的藍白相間的美國政府的專機返回美國，回到他們的家人的身邊。記者又問到，除了和金正恩周旋時寸步不讓，你在最近一次訪問中也披露，你認為是中國介入了並導致第二次在河內舉行的美國與北韓首腦峰會破局，能不能夠講講相關的細節呢？
Previous secretaries had gone out with Chairman Kim, and they had kind of been asked for money for landing, right? Just crazy little things, right? Just small things. And we were just pretty clear. No, we were there on a mission. We wanted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e were prepared to allow the president to speak with Chairman Kim in a serious way about
things. 蓬佩奧前國務卿回答話：曾經有一位美國前國務卿到北韓會見金正恩的時候，被對方要求支付專機的降落費，我們不應該在這些瘋狂的小事上妥協。我們的立場很清楚的，我們是去北韓執行任務，我們是想要展開對話，我們準備讓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對話，以嚴肅的方式討論攸關全世界，當然也都是對每一個美國人都重要的事情。我們最終將峰會的地點定在新加坡。特朗普總統和金正恩之間的訪問引起很大的轟動，他們在那裡達成諒解，為我隨後幾個月主導的談判奠定了基礎。但不幸的是，當我們到了河內舉行第二輪峰會的時候，談判卻突然破裂。我後來才通過一些資料進一步得知，金正恩的自由度或許比我們想像中要低得多。每一次在跟我和他見面，或者是在他和特朗普總統舉行峰會之前， 佢都會先同習近平交談，聽取前期嘅指示。每次會後啊，亦都會向習近平簡報。金正恩甚至有幾次喺進入坦率交流嘅時候，向我非常明確咁樣表示，其實佢本人並唔擔心美國喺南韓嘅駐軍，真正擔心美國喺朝鮮半島上駐軍嘅，其實就係習近平。從某種程度嚟講啊，佢金正恩反而仲對此非常感激。佢或許並唔係習近平嘅完美代理人，中國可能並冇100%地控制嘅北韓，但係喺糧食供應、難民安置、打破禁運等呢一啲圍繞中國同北韓邊界嘅問題上，北韓仰賴中國，使到金正恩顯然必須聽從我哋剛才所講到嘅同一個人嘅指揮，而呢個人正喺度試圖破壞我哋所有人嘅生活方式。記者又再問到啦，金正恩、普京、習近平都同你交過手，你甚至仲同伊朗恐怖分子嘅首領蘇萊曼尼將軍打過交道，但如果你只能夠選一個嘅話，你認為邊個是最難對付的對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呢？
It would be General Secretary Xi in China. He is dead-eyed. He is clear. He is serious. He understands the levers of power. He also understands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 has. He understands the demographic challenges. All of the things that
蓬佩奧回答話，我諗應該就是中國的習近平總書記了。他冷酷無情，他看得很清楚，他亦都很嚴肅。他知道如何運用權力的槓桿，他亦都了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他了解他們的人口挑戰以及所有會令到他的政治權力處於危險之中的事情。但是他現在基本上已經宣布成為終身的主席，並且有很大的空間去做他打算做的事情，包括將台灣納入中國的政治版圖。記者再問到，講到中國威脅，我哋知道美國政府同國會多年嚟一直都喺度話中國威脅。如果我錯，請糾正我。但我認為對美國公眾同一般普通老百姓嚟講，三年前爆發嘅新冠疫情同最近發生嘅氣球事件，可能係兩大嚟自中共最可怕、最切身嘅威脅。可以嘅話，想請你講講新冠病毒起源調查，你對武漢實驗室可能的泄漏有何了解？请根据你所曾经看到的情报或者证据来到讲讲这个问题。
Yeah, no, you're quite right. These were touch poin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Yeah,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balloon up in the sky.
Yeah, you can, yes, exactly.
More than 1 million Americans
yes,
died from COVID.
You may have lost your job. You may have lost a loved one. Yes, all of those things are true. You certainly had your kids who were in school, couldn't go to school. This is
蓬佩奥回答话，呢两个问题的确令到美国人民感同身受噶。你可能因此失去工作，你可能因此失去心爱嘅人，系噶，所有呢啲都真实发生。你或许有学龄嘅細路仔因為疫情不能夠翻學，這個對我們每一個人都產生了非常具體影響，因此我同意你的講法。我在特朗普政府任內與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我們非常直接地向美國人民發表講話，不是關於中國內部一些遙遠的問題，而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國內引發的問題。而這種病毒，武漢病毒就是一個最好例子了，表明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關心人的尊嚴或者人的生命。中共領導人早在2009年的秋天就知道有這個病毒，這個聽來的確是很久之前，已經是三年前了。他們知道有問題，他們知道有實驗室洩漏，有醫生染病不得不去醫院治療這種病毒。來自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他們知道這種相對致命的病毒同一種相對具有傳染性的病毒，他們或許不知道他們手上到底有些什麼，但他們所知道的足以令到他們採取措施確保武漢人不會在中國境內旅行，然後他們讓來自武漢的人坐上飛機到全世界各地，將這種病毒散播到我們所有人身上。有些人爭論新冠病毒究竟是來自武漢實驗室還是來自華南海鮮市場，這個無關緊要的，基於中共已經將這種病毒傳播到全世界各地這個事實。但追溯病毒起源在兩個方面確實很重要。首先，那個實驗室仍然開放，正當我們今天坐到討論時候，而今天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並沒有比2019年的秋天更加安全。當他們將這種病毒從該設施中釋放出來，或許 是我哋应该话，当呢一种病毒被释放出嚟嘅时候，我相信唔系故意释放，而系意外嘅实验室泄漏。呢一点我哋几乎可以确定。其次，中国领导层喺意识到该病毒已经从实验室泄漏呢个事实之后所做嘅决定，必须引起重视嘅。我哋必须让佢哋为此作出解释。我哋必须了解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佢对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年幼孩子并不关心，他亦都不关心住在麻萨诸塞州的年长妇女，他更加不关心任何人，只是想确保他不会被追究责任，所以他混淆隐藏重要数据，他将一切都销毁了，并使到关键的人物消失，他想要瞒天过海。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祈祷本届政府，老实讲，应该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将会开始追究中共咁多好多年嚟肆意妄为嘅责任。记者再问到：你如何看待气球事件呢？当你担任国务卿或中情局局长时，曾经听讲过咁样嘅事情吗
？No, of course not. This was what happened w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an anything that had happened before. There had never been a balloon of this size.Transiting slowly across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ith the capacity to stare down at some of our
蓬佩奥回答话：当然系冇噶，而家发生嘅事情与以前发生嘅任何事情都有根本上的不同，从来冇咁样嘅大小嘅气球喺美国大陆上空缓慢飞行，能够对我哋一啲最敏感嘅军事设施一览无遗。而拜登政府竟然暗示呢种情况喺之前就曾经发生。拜登政府向我同埋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以及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做简报，虽然我唔能够讲出关于嗰次情报简报嘅所有细节，但呢一次嘅气球系唔同噶。拜登总统并唔明白，当呢一个气球飞越美国嘅时候，全世界会点样睇？全世界睇到美国允许中共侵犯我哋嘅主权，而且时间长达五日，而佢却乜都冇做过。这个当然是巨大的错误，是的，我们必须权衡风险。我也知道他们担心跌下来的碎片，但我认为他们原本可以用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而不至于让全世界眼白白地看着中共在美国上空进行间谍活动。我所知的并不是只是气球上的摄影机，我知道他们说他们已经让那颗气球关闭功能，没办法传送，即使那个是真的，你仍然会看到他们测试我们的防空系统，测试我们的政治和传媒对这件事的反应，而这一切我相信都在习近平的计划之中。当他考虑在南中国海扩张的时候，当他考虑从非洲摄取资源的时候，当他考虑台湾问题时，他亦都要同时评估美国人如何去应对一个对自己的国家造成的非常真实的显而易见的威胁。如果他看到拜登总统原来是这样的反应，恐怕他会认为这个是绿灯，可以继续这样进行侵犯的行为。记者然后又再问到了，台湾被称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最近一直位居国际头条新闻，尤其是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将会向台湾派遣更多军队，国务院亦都刚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包括给予 F-16 使用的导弹。你认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习近平武统台湾的野心，尤其当很多专家都预测解放军将会在2027年攻击台湾的时候呢？
I applaud those decisions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 don't do politics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security. When they get it, when I think they've got it wrong, I'll say it. When they get it right, I'm happy they're going to send more trainers. I'm happy they're going to send increased levels of armaments. Those are good things. We should do more of each of those. We should help the Taiwanese in a w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fused to help the Ukrainians. 冯佩奥回答话：，我哋可以做好多事情去阻吓中共犯台噶。我对拜登政府的这些决定表示赞赏，当涉及到国家安全时，我们不讲政治，当我认为他们做错时候，我会说当他们做对时我都很高兴。我很高兴他们将派更多的训练人员，增加台湾军备水平，这些都是好事。这两方面我们都应该再做得更加多。我应该帮助台湾的方式，正是拜登政府现在为了避免与坏人发生冲突而拒绝帮助乌克兰的方式。他们只是要求我们提供武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有效地使用这些应该使用的东西。现在 應該是這樣做的時候了。而第二，地區聯盟十分重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就是當習近平做出愚蠢的事，他們會做好準備。但更重要的是，當習近平看到澳大利亞、日本、南韓所有這些國家攜手合作，菲律賓亦都在訓練準備與台灣政府一起備戰，這個將會提高習近平在對台灣動武之前三思而行的可能性。這個正是典型的特朗普政府用來阻嚇對手的模式，做好準備，籌組盟友，在風險來臨之前脫身。所以我希望拜登政府最終亦都能夠這樣做。此外，美國都需要繼續確保我們的軍工企業能夠提供所需的武器系統。我們看到烏克蘭可能未有足夠的炮彈，未有足夠的導彈，美國的庫存、德國的庫存、法國的庫存都將會被耗盡。我們需要確保戰時軍事資源能夠到位，以便我們可以幫助我們所有的朋友備戰而非打仗。我們需要的是幫助他們準備戰鬥，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我們永遠不用實際去處理可能發生的衝突。記者再問到，你在2021年任內的最後幾日取消了台灣交往準則，你都一直敦促美國給予台灣全面外交承認，去年你還親自到訪台灣會見蔡英文總統，據傳蔡英文總統今年亦都將會到美國來到訪問，如果有機會，你是不是會邀請他到華盛頓你所在的哈德遜研究所來到參觀或者演講，你認為是不是一個好主意來呢？馮佩奧回答說，我覺得如果能夠邀請蔡英文總統來華盛頓訪問會好好的，我們在台灣問題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花太長時間才在國務院做出取消台灣交往準則的決定，我很遺憾我並沒有在卸任的一年前就這樣做。美國有一個龐大關於台灣官僚機構的歷史，我們有一整套彼此的諒解，但現狀不是被我們而是被習近平廢除了，他才是那個破壞相關各方努力達成的平衡的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未有做到的是對中共說，你看是你破壞約定的，所以為了公平，我們都應該回到原點，運用我們手裡面的系統能力和工具來重建雙方關係。我們應該要講得非常清楚，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這種模糊的地位真的很危險，不單止對他們，對他們的鄰國和對美國也都是這樣。此外，我亦都認為台灣不是一個外交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美國國內問題。我們身邊就有很多台積電半導體製造的芯片產品，這亦都是習近平努力想要奪取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因素。台灣對世界其他地區亦都很重要，如果台積電不再能夠將它的半導體芯片運送到美國，將會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重要影響。美國有很多商業問題，亦都有國家安全系統的問題，所以不能夠讓這種情況發生。美國有能力阻嚇習近平，我們只是需要對準目標去執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王平獨家專訪美國前國務卿馮佩奧。接住落嚟睇睇周恆同拒交資料陳情，生而為人只能不服從，鄧燕娥暫准保釋市民憂成為人質。已經解散的香港支聯會前年拒絕應警方國安處要求交出資料，時任副主席周恆同及兩名前常委鄧岳君、徐漢剛早前被裁定未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名成立，上個禮拜六被判處入獄四個半月。周恆同親自陳情時重申，支聯會不是外國代理人，形容法庭的判決是懲罰守護真相的人。他又表示，當權力的行使是建基於謊言，生而為人只能不服從。另外，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鄧燕娥被指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上個禮拜六獲准保釋，但不能夠離開香港。有市民憂慮他可能會成為當局的人質。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警方國安處2021年8月底指控有32年歷史的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首次引用 港版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五向时任五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起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等。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时任四名常委邓岳君、徐汉光、梁锦威、陈多伟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拒绝向警方提交资料，他们先后被警方拘捕，并且搜查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同年九月底，支联会宣布解散。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梁锦威、陈多伟被控告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版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案件，同埋首宗拒绝提交资料审讯案。梁锦威、陈多伟认罪，各被判监禁三个月，两个人已经刑满出狱。不认罪的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由被捕起的一年半，经历断断续续横跨五个月，合共16日的审讯，3月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押后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11号求情和判刑，最高刑罚可以判处监禁半年和罚款10万港元，即是接近13000美元。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上个星期六亲自陈情的时候重申支联会不是外国代理人，而这一年来的折腾亦都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他形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判刑等同是惩罚捍卫真相的人。周幸彤表示，真相是国家安全被用作虚假的藉口，向公民社会发动全面战争，香港的人权民主运动植根香港，而不是由邪恶的外国势力移植而来，香港人有自己的声音，并不会被襟声。法官罗德全多次打断周幸彤的陈词，认为内容同控罪无关。法官强调，法庭是处理法律程序，而不是政治讨论，要求周幸彤将陈词限制于同法律程序有关的内容。周幸彤回应表示，本案始于支联会被发通知书指控他们是外国代理人，他认为此举就是属于政治，而他的陈情包括法律和政治理由，除非法庭不打算聆听。周幸彤继续陈词表示，上个星期六的聆讯发生在一个讽刺的时刻，他认为当国家利益由一党甚至是一个人去定义，国家安全将会无可避免成为针对人权的威胁，对比在想象中身份不明的外国组织代理人，实在而不受问责的国家权力是一头更危险的野兽。周幸彤又表示，法官可以就各被告的不服从宣判，但是当权力的行使是建基于谎言，生而为人的我们只能够不服从。代表邓岳君和徐汉光求情的资深大律师戴启思表示，法庭基于支联会是一个不知名外国组织的代理人而定罪，而该组织身份被隐去，他认为情况特殊，担任大律师40多年来从来未遇过，坦言难以判断支联会和该组织的关系有几密切，或者该组织是不是和中国关系友好，形容控罪较为技术性，而不是本案被告犯下邪恶的行为。戴启思表示，基于未能够证明支联会和该组织的关系，应该判断本案没有出现任何潜在或者实际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法官判刑的时候表示，国家安全对公众利益和整个国家至关重要，判刑必须反映法律维护国安的决心，对公众释出重要的信息，显示不会包容任何违法的行为。法官强调，本案的控罪来自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五，立法原意是防止和侦查危害国安的行为，核心是取得资料，任何阻碍取得资料的行为都会令侦查瓦解。 法官又表示，各被告合谋行事，一同商讨并且高调召开记者会，宣布不交资料的决定，及后一齐向警务处处长发公开信拒绝交资料。法庭采纳判监4.5个月为量刑起点，由于各被告没有其他求情的因素，最终判处三人各入狱4.5个月。邓岳君和徐汉刚获准保释等候上诉，周幸彤就拒绝放弃言论自由等保释条件，即时服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正如美国全球刑事司法无任所大使贝斯范沙克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所指出的这样，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代价。他说，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平民被杀戮，几百万的乌克兰公民被迫逃离家园，很多的人成为了流落他国的难民，历史性的城市被炸为废墟。俄罗斯政府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俄罗斯军队成员以及是其他的俄罗斯官员犯下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包括谋杀、强奸、酷刑等罪行，驱逐包括儿童在内的乌克兰人口。范沙克大使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享有俄军部署的每一个乌克兰地区，这些的大规模暴行都在发生。他宣布，赢得战争不单只是在战场上取胜，他还意味着赢得正义之战，国际社会一定要继续关注正义与追责。范沙克大使观察说，当前调查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罪以及其他暴行的行动路径有三条。第一条路径和乌克兰国内法庭有关，乌克兰总检察长已经记录了70000多宗的潜在战争罪以及是其他的暴行。美国、欧盟和英国建立的残暴罪行咨询小组为支持乌克兰总检察长而派出的专家，以帮助进行文件记录并且是保存以及是分析证据。第二条道路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参与其中是因为乌克兰政府同意将2014年2月20号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来乌克兰境内的犯罪指称提交该个法院审理。最后范沙大使说，世界各国的国内法院，特别是欧洲的法院，对按照普世司法管辖权的原则调查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罪以及其他暴行保持开放态度，该个原则允许起诉发生在一国境外的罪行。他表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反映了一个深远的道德问题，国际社会必须要努力应对。范沙克大使中话，我们的问责制必须要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只有这样其他世界的领导人才会在发动普京总统这样的侵略战争之前三思而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